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热点追踪。
英国各界谴责中共迫害。十年反迫害之际，英国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系列讲真相活动，其中主要包括7月15日下午于国会举行的题为《中国悲剧》研讨会，7月18日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的反迫害游行等。英国国会议员大卫·豪韦斯议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英国政府应该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法轮功的问题，而不是泛泛而谈人权问题。对于从英国到中国去进行器官移植的问题，政府应该严肃对待并采取限制措施。杰拉德·贝坦先生是英国独立党欧洲议会议员，他在议会广场上的集会发言中高度赞扬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勇气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贝坦议员表示，我现在知道了，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，人们要站出来说话得需要巨大的勇气。尽管政府需要考虑如何维持国际贸易，而且我得知英国广播电台 BBC 因为害怕自己在中国的生意受到影响而不敢在今天集会上露面，但是我个人还是希望他们认真想想，绝不能与人类的敌人为伍。
有罪不罚的时代已经结束。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十年之际，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·麦克米兰·斯考特先生表示，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罪，从1999年开始的迫害使3000多法轮功学员死于中共当局的酷刑，国际社会应该首先更多的聚焦调查典型的酷刑案例，然后审判责任人，就像现在西班牙所做的。有罪不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。也许有些人以为这个政权还在，所以什么也不会发生，不会永远这样。我们将会审判这些犯罪责任人，就像现在柬埔寨所做的那样，越快越好。
下面请听《真相与人心》。
伦敦最美的风景线。前段时间，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一个脱口秀节目中，主持人说，你知道伦敦最美的建筑在哪里吗？是中国大使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面有法轮功的和平抗议，他们在那里坚持了7年多，那是伦敦最美的地方。经常来往中领馆所在地的伦敦波特兰德大街的人们都知道，无论是酷暑严冬、狂风暴雨，任何时候都能看到至少有一位法轮功学员静静地在这里坚守着。他们或在祥和的音乐声中打坐练功，或在路灯下捧书阅读。起初人们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， 如果只是为了金钱，他们大可在漫天飞雪时去路边的咖啡馆来杯热饮，在骄阳似火时到树荫里乘乘凉，到了终点就走人。但他们没有，他们一直坚守在露天。来自北京的法轮功学员高玉东在伦敦一家繁忙的投资公司工作，他一直在参与伦敦中使馆前的24小时接力请愿。有时他早晨3点就得起床，坐1个多小时的夜班汽车赶到大使馆前接替守夜的学员，然后在9点前赶去上班。有时他下班后直接赶到使馆前，一直到深夜同修来替换时才回家吃饭。7年来，他和20多位法轮功学员就这样默默地坚持着。高玉东说，我们为什么能从2002年6月份开始一直做到现在？因为这个迫害还在持续进行，中共每时每刻都在折磨关押在劳教所、监狱的法轮功学员，所以我们的抗议也是24小时连续不断的。因为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美好，所以我们有个信念，要用自己的双肩担起呼唤正义良知的道义来。只要迫害一天不结束，我们的抗议就一天不停止。慢慢的，伦敦人被感动了，连远在北部的爱丁堡人都知道中使馆前有法轮功在抗议。经常有人在寒冷的冬夜给他们送来衣物和热茶，不少民众赞叹说，这是世界上最能打动人心的和平抗议。伦敦学员不会忘记那个周末，一个中年白人男子冒雨来到使馆门前，和学员一起共同坐了3个多小时。还有一个酷热的夏日，两个10几岁的英国小男孩走到学员身旁，席地坐在滚烫的水泥地面40多分钟。这两个天使般的孩子纹丝不动，任由头上的汗珠滴落下来。不止在伦敦，从纽约曼哈顿到加拿大温哥华，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到首尔和名古屋，法轮功学员24小时接力抗议的身影出现在很多国家的中使馆、领馆前。在这里，误解化为理解，敌视化为同情，冷漠化为关怀。在这里，坚韧不屈的精神凝聚成了一道道世间最美的风景线。
你知道吗？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，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。法轮功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和《法轮功》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，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。截至2006年12月16日，世界各国政府机构、议员、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、信函已超过2723项。
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法律。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被冠以依法的名义，但是在迫害持续了10年之久的今天，人们发现中共所依据的法律根本不存在。比如中共一直用刑法第300条对法轮功学员定罪，该条法律有3款，要点就是组织和利用会道门、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实施。典型的所谓法轮功案件，就是法轮功学员散发揭露迫害的真相资料，被抓捕后历经酷刑折磨，仍拒绝放弃信仰，最后就被所谓依法扣上了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。 但是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法官、监察官能够从法律上说明以下几点。一、为什么要引用打击邪教的刑法来针对按真善人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？二、法轮功学员是如何利用哪一个组织？三、到底是哪一条法律、哪一项行政法规的实施被法轮功学员破坏了？四、法轮功学员散发真相材料又是如何破坏法律、法规实施的？所有这类案件中都只有被告而没有被侵犯的对象，侵犯行为和侵犯行为的后果，犯罪的四要件缺了三个，就如同指控某人杀人却没有找到被害人一样。另外，当事人聘请律师进行辩护天经地义，然而法轮功学员却往往被阻挡聘请正义的律师，即使请到了，中共也会连律师一并迫害。对律师的迫害是中共向世界宣告自己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。
下面请听《生命的绿洲》。
人生无悔。金桔曾是篮坛宿将，现居加拿大多伦多。他挺拔敏捷的身态让人难以置信他已年过花甲，更难想象他当年曾因运动创伤瘫卧在床。我经历过贫苦的童年，在拥有成功事业之时又两次瘫痪，可现在回首往事，对于这些人生磨难我却心存感激，因为他成就了我大法修炼的机缘。接受采访时，金桔以这样的开场白开始分享他的人生经历。1948年的秋天，金桔出生在山东一个贫寒农家，在八个孩子中排行第七。看着院子里大片临风傲霜的菊花，爱好书法的父亲给他起名金桔。1岁时，我出麻疹死了过去。停放两天后，大家把埋我的草都备好了。可第三天，我又活了过来。19岁那年，因体育特长，金桔被部队体工队选中，进入军区和总后勤部篮球队，命运才出现了转机。他在球场上挥汗拼搏了十几年，从球员到教练，获奖无数。尽管收入增多了，金桔在生活上一向节俭，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给了妈妈。他说，我那时只有一个梦想，就是让妈妈不用再借钱过日子。80年代，金桔从部队转业到北京一所院校的教务处从事管理工作。他不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，转行学习了影视编导技术。后来学院成立影视制作公司，他担任主管技术的副总和制作部主任。他说，我们拍行业专题片，拍广告、电影和电视，做电视台的媒体代理，生意红火。我个人经济状况也发生了变化，有了大房子、好车子，还有专职司机开车，不仅让我妈妈过上了好日子，还帮助亲人们摆脱了贫困。金桔觉得自己的人生扬起了风帆。然而就在他踌躇满志之际，厄运再次降临。1995年一次出差回家后的第二天早上，金桔想起床时全身动弹不了，瘫痪了。当时丈夫出差在外，她孤独无助地躺在床上。她说，回顾人生，40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没为自己活过一天就成这样了。令人心寒的是，以前关心自己的组织不见了，只有年迈的姐姐忙前忙后的照料自己。与其这样活着，给亲人造成这么大的痛苦和负担，还不如就此了结。我想爬上阳台翻下去，可我当时连这个能力都没有。吃了无数苦，几个月后，他终于能撑着双拐站起来了，但成了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的残疾人。 1996年，有朋友向金菊推荐法轮功。初时金菊并不相信，可当读完转法轮，他感到书中谈到的种种社会现象、人的幸福与苦难的根源等等，把自己所有的疑惑全解开了。金菊立即找到练功点，开始了修炼。可练了不到一个月，他突然又瘫在床上起不来了。家里人都着急上火，可这一次的金菊却格外平静。他心里想，自己的身体反正用药也医治不了了，何况都已得法了，即使就这么死了，下辈子接着修，没什么可遗憾的。我就静静地躺在床上，抓紧时间读转法轮。就在第七天，我突然能自己翻身了。我试了试，能坐起来了，能下地，能站起来了，身体有脱胎换骨般的变化，比我年轻打球时的巅峰状态还要轻灵，走路轻快的像要飘起来。我第一次瘫痪时，悲痛欲绝的姐姐都不敢在我面前流泪。见证了法轮功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姐姐觉得我师父的恩情大过天，我们家在北京的亲人们都因此走进了大法修炼。后来金菊还专程回以前的部队，跟战友和领导分享大法的美好，他们中好多人也都开始修炼，并从大法中受益。然而，这么多人的幸福却被中共的迫害给断送了。从1999年4月25日，中共预谋打压法轮功开始，金菊就和其他学员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，希望能有修炼的自由和做好人的权利。金菊说：“然而，我好多亲人因此被抓，我自己也几次被捕。我跟来转化我的警察说。”在我瘫痪最无助的时候，是大法救了我，使我重新站起来。人不是说，受人滴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吗？师父对我有再造之恩，我怎么可能去听信那颠倒黑白的谎言而背叛师父呢？这样好的大法，当他受到诽谤，我能不出来说句公道话吗？令人痛心的是，中共打压法轮功不知毁掉了多少人。像我大哥，他因修炼法轮功而无病一身轻，后来却因无力承受连年的迫害，放弃修炼后疾病复发而亡。如果没有迫害，他应该还健康长寿地活着。我认识一位北京学员，已怀有7个月身孕，被4个警察用门板压在身上踩压，逼迫转化。那些警察也是母亲所生养啊，竟败坏到如此天良丧尽、人性全无的地步。人不难想象，当真善人被从人的心中抹去，这个世界将走向何处？等待人的会是什么？2004年，金菊来到加拿大这片自由的土地，全身心投入反迫害。有不明真相的人问他，反华势力给了多少钱要来干这个？面对误解，金菊平和地说，如果不是真心觉得大法好，给你多少钱，你愿去天安门广场喊法轮大法好？我们在这里告诉你真相，不求任何回报，只希望你不被谎言欺骗，是真心为你好。金菊告诉记者，修炼以前，我觉得自己最幸福的事是在比赛中拿冠军，是买好车子、购大房子。以前我会执着开什么车子、住什么房子、穿什么牌子，会在意人的身份和地位。现在我住着小房子，以自行车代步，吃着粗茶淡饭，不再穿意大利名牌，用省下的钱去讲真相、反迫害。金菊说，在生老病死的规律面前，人人平等。当时就是用我全部的家产也换不回健康的身体，访遍天下的名医也找不回愉悦宁静的心境。
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风雨沧桑。
一个北大女生的故事。经历了劳教所内500个日日夜夜的肉体和精神折磨，走过了10年的苦难，金敏的脸上依然保持着那份从容和乐观。曾经，金敏自己也不敢想象，她可以用双肩承担起这份道义。金敏1996年考入北大金融系，苦苦探求人生真谛的她，在北大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读书，不论东方的、西方的、哲学的、宗教的、心理学的，然而始终找不到满意的答案。直到1998年的一天，金敏从清华的同学那里得到了一本《转法轮》，这本书让他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，语言浅白却讲出不寻常的道理，轻松地解答了困惑他的所有问题。人为什么活着？应该怎样活着？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他感到由衷的喜悦。一本《转法轮》，胜读10年书。看后我才明白，一个人的生命应该是为他人的，不是为了自己。生命本来就应该是高尚的，而不是低下的。真善忍的法理让金敏体会到内心的祥和自在，让他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宠辱不惊。对金敏来说，自由练功的日子是最美好的时光，然而这一切却被1999年7月开始的迫害打碎了。抹黑法轮功的谣言通过电视、广播、报纸铺天盖地而来，但金敏的室友依然支持他练功，因为他们在金敏身上看到了真实的法轮功。谎言不攻自破，一位北大党委负责人和金敏长谈后惊讶地说，练法轮功的人都很有才啊，你要好好的保护自己。从此不再逼迫他放弃信仰。因此金敏认为，人们参与迫害是因为不了解法轮功，自己有责任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。然而2001年6月7日，当金敏在清华北门附近发真相资料时，被清华派出所绑架，之后被判处1年半劳教。在北京新安劳教所，我们被迫做奴工，每天从清晨一直干到半夜，我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各种酷刑。金敏揭开了痛苦的回忆，缓缓地说道，因为拒绝放弃信仰，我最好的朋友李小凤被剥夺睡眠几个月，最后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走着路就倒在地上睡着了。王小华被几个人轮番暴打后得不到及时医治，致使一只脚的神经全部坏死。刘鞠躬穿着短裤在烈日下暴晒，腿上留下碗口大的灼伤。那段时间，金敏的父母得不到他的任何消息，精神近乎崩溃。他们到处托人，政府机关的老朋友、人大代表，但得到的回复却是，死刑犯我们都能帮忙减成缓刑，可是法轮功没戏。对法轮功的处理不走国家司法程序，没有正规手续，不讲法律，由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直接处理，我们一点忙都帮不上。如今金敏来到了自由的土地美国匹兹堡，但他并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，因为他心里装着被迫害的大陆同修，心里装着还不明真相的大陆同胞。他依然用柔弱的肩膀担起道义和责任，为了唤醒良知，为了制止迫害，不停奔走，身体力行地实践着生命的意义。
知道吗？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，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。法轮功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和《法�轮功》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，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。截至2006年12月16日，世界各国政府机构、议员、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、信函已超过2723项。
下面请听心灵阳光。
人生是道选择题。一位知名的心理病医生退休后，撰写了一本医治心理疾病的专著，足足有1000多页。而当他谈论这本书时，却说这本书里面有治疗方法3000多种，药物10000多样，但所有内容总结起来只有4个字：如果下次。他解释说，造成人们精神折磨的莫不是如果这2个字。如果当年我不放弃学业，如果我当年不伤害这个朋友。而最终解决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把如果改成下次。下次我有机会再进修，下次我会弥补对朋友的伤害。其实人生就像一道选择题，我们必须不断地做出选择，有时也难免为错误的选择而后悔。所以先人告诫我们，往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但这里指的还是一般选择，而有些重大的选择可能直接决定了我们人生的轨迹。这种选择一旦确定，就可能没有下次挽回的机会了，因为后悔的药没处买。三国中有一个故事，说曹操得了头痛顽症，遍求良医均不见效。后来华佗为曹操治病，使用针灸为曹操暂时解除了痛苦。华佗认为曹操头痛是因中风引起的，病根在脑袋中，要根治需要先饮麻沸散，然后做开颅手术取出风涎，才可能去掉病根。多疑的曹操以为华佗要借机杀他，于是命令将华佗收监拷问，致使一代神医死在狱中。后来曹操最爱的小儿子曹冲病重，他悲伤地说，后悔害死华佗，这孩子看来是没救了。后来曹操也死于头风病。曹操为自己错误的选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如果不是他疑心太重，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也不会把善意的劝告当作恶意谋杀了。在生活当中，一个人的知识智慧总是有限的，而善于听取别人的劝告，抱着虚心而非成见，理解而非猜忌的态度，可能就会减少我们后悔的几率。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，善听善思，才能不错过生命中的良机，不使一念之差成为永远的深深痛悔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